年快乐。
声音不够大。
新年快乐。我知道你们有太多的 party， 这是为什么你们现在没有力气。欢迎弟兄姐妹，欢迎，特别是欢迎从那个 Faith Baptist Church 来到我们中间，一同敬拜主。借着这个新年的日子，我们一同在主里连接。其实我们本身都是肢体，无论在哪里敬拜，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都有主耶稣基督的恩膏，都有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在上个星期，再上两个星期吧，我知道你们都是听英文讲道的，对不对？我们教会的人，尤其 Pastor Craig 讲了那个彼得最伟大的讲道，也就是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的14到36节。我不知道 Craig 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讲的你们泪流满面，像初代的教会一样悔改。这个一点我无法知道，因为我在台北哈。但有一点我肯定，你们特别希望圣灵让你们能听懂 Pastor Craig 讲英文，就像听中文一样，是不是这样？虽然李文琪翻得不错， Michael 翻得很好，但是也比不上 Craig 被圣灵充满以后，神给他赐口才，帮他讲出一口标准的国语，北京腔还是东北腔还是台湾腔都没有关系，听起来肯定是更过瘾。所以今天上午我知道 Faith Baptist 确实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必须要听广东话，那我也巴不得圣灵工作，当我讲出来国语的时候，你听的就是广东话。我相信这是天堂将来的光景哈，这是我自己的 theory 哈，还没有被 prove。 我相信在天堂里我们都讲不同的语言，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听懂别人在讲什么，甭管你是讲中文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西班牙语讲俄语讲缅甸话还是讲泰国的话，圣灵都可以来做完美的翻译，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47节。我们将继续来看，当会众听完这个道，跟讲道的使徒彼得有一个回应，有一个对话。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要讲后面的，就是当受洗回归者产生了一个新的共同体，他们生活的肢体，神的家，这部分求神来帮助我们，借这段经文来预备福音教会，预备我们每一个人，让这个基督荣耀的身体的一部分，福音教会 Faith Baptist Church 都是基督荣耀身体的一部分，更加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他启示的话语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在2008年来向万民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信靠他的福音来归向他。我们打开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念，我们先念听众跟彼得的这一段对应，37到40，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我们一同来念。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舍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主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停下来，我做一段解释。当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功，带来末后的世代的时候呢，有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彼得讲道竟然超过耶稣讲道，使更多人的悔改。耶稣讲道在他的一生中，他在地上的时候大概只有500个人，对不对？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像500个人已经信靠他的人来显现。这么说彼得比耶稣更有能力，是不是？到底这里为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上帝之所以让彼得这篇讲章有更多的人，3000多人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很重要的原因是标志着末后的时代到来。借着圣灵的浇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完成以后，他升天以后，末后的时代就开始了。以至于当这个末后时代降临的时候，圣灵透过彼得的口，有大批的人归主，就来证明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所说的话是真的。他曾经说过，他说 他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历史的航程里头，来完成那个未完成的使命，就是圣灵要把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要应用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个悖逆弯曲的世代里面。圣灵拯救了3000人，在历史历代中，现在圣灵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刚刚所传讲的所唱的，要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应用在任何一个愿意悔改的人身上。所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两个大家要注意的。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然后有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你们必领受圣灵，你们也能够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换句话说，彼得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一个是我们个人的悔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个人得救，跟圣灵和末后弯曲，就要脱离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连在一起。是在说什么？是说因着上帝的国降临，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人要从这个悖逆弯曲的这个现在的时代要脱离，进入将来的时代。你们也许听说过一种说法，在旧约里头，人们认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新的国度就开始了，罪就不再有了，他要重整以色列的国。这是为什么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门徒们还问，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的国？但是上帝不是一次透过耶稣基督把他的国度带来的。当旧约或者讲的这种悖逆弯曲的时代，就是现今的时代，这个邪恶，彼得在这里说的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是讲自从亚当堕落以后，这个时代都在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里面。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就开始了一个将来的时代。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上帝的国来入侵这个本来属他的世界，就开始了将来的时代。所以彼得在这里把两个很重要的事情连接在一起，请弟兄姐妹注意，是说你们个人得救是在乎这个将来的时代已经来了，圣灵是将来时代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降临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讲英文是英文已经有了，我们之所以到美国，美国已经有了，之所以在中国出生，在台湾出生，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台湾已经有了，是这样的缘故，是因为上帝的国的降临，我们今天才能够透过悔改信靠他，以至于我们个人的悔改和以至于相连的外在这种受洗，跟标志着这些人脱离罪恶弯曲现今的这种时代，进入一个公义良善美好的将来的时代。这是神的国临了以后带给我们今天在座人的福分，这也是福音。我们有的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国已经开始了，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成，现在还在这个继续的过程中。所以下面的经文就是要来说神怎么样透过他的教会来成就他要完成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世上的国如何变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在后面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就是神说他离开我们以后要趁一个圣灵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但是除了圣灵之外，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个规模，一个 pattern， 一个 model， 让我们去来说这个是一个恩典的楷模，让教会来遵循。历世历代的教会从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新约的教会都在这个楷模里头。当教会离开这个楷模，教会就软弱；当教会遵循这个楷模，教会就复兴。这是在上帝的国已然和未然之间，我们这些包括你我在座的人，神怎么样具体的来帮助我们这些在神家里的人，既在这个污泥中，就现今的这个败坏的时代里面，又能够活出污泥，出污泥而不污染的这种生活，就是将来世界里的生活。到底神给我们什么样一个规模，就是在下面的经文里头，我们一同来念41到47节。这些受洗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产生一个新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就是神家中的生活方式。我们一同来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行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了田产家业，叫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在殿里，在家中擘饼存喜快乐，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神所呼召分别出来的，从历史历代，从旧约中就开始了。但是新约教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这个上帝的家，它开始有一些更加清楚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在我们刚刚念的第42节这篇经文里头，这里描写的不是我们今天主日敬拜的一个场面。主日敬拜有这些特征，但是更多的是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团契、主日学，甚至在个人生活中的四个特征。教会的所有成员都被神所呼召，要 devote， 说要恒心的投入这四个方面的家庭生活。这四个方面的家庭生活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在主里团契，擘饼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同声的赞美上帝，的见证上帝的荣美。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都看不出来这里的结构，我念一下英文你们就可以明白了。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apostles' teaching and to the fellowship and to the breaking of the bread and to the prayer。 注意到了吧，他们说他们都 devoted， 他们都投入。这里的希腊原文说，这里的词表征的他们都投入四个重要的事情。他们把自己投身尾身，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尾身在这个四个方面的一个人生。他们的教会生活，受洗归入基督以后所产生的这个共同体，都有四个方面的一个特征。求主来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回到圣经的信仰里头，来重建我们的生活，重建我们的小组，重建我们的家庭。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使徒的教训，借着你圣灵的启示，来帮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透过路加所写的，是给他们的，也是给我们的。让我们今天被你的圣灵所充满，被你的圣灵所光照，看见你自己的荣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来看什么是使徒的教训。早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新约正典还没有形成，什么是使徒的教训？路加特别讲到这个使徒的教训，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就是说那些被耶稣基督所呼召亲自见过他面的人，然后呢按照圣灵的默示写下了教导，或者那时候还在口传的过程中，无论是叙事体还是像保罗这样的书信，还是约翰所写的书信，彼得所写的书信，都有很多的特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来解释新旧约。我只分享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要来讲整个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这个位格和耶稣基督的工作，也就是说耶稣整个一生他的生平怎么样成就旧约所说的这个弥赛亚的工作。我们经常就说十字架的工作，很简单来说，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那里讲到耶稣复活之后向众门徒显现之后开他们的心窍，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着经上所写的，耶稣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必从死里复活，并且有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对于了解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些犹太基督徒来说，使徒的教训，换句话说就是把旧约的所有整本书，律法书是指的摩西的五经，当他说先知的时候是指的历史书和我们的先知书。注意哈，就是基督徒的分法跟犹太的正典有点不一样，所以当他说先知书的时候是包括我们讲的历史书和先知书，最后诗篇指所有的智慧书信。耶稣说这一切指着他的话他都给他们讲明了，也就是说跟随基督的人都要来见证耶稣基督这个死而复活的见证，是在旧约中一直讲了很久， 要从犹太人开始直到万邦，我们今天就是这个神国临到我们能够加入他这一员的一个结果。上个星期非常有意思哈，我在这个泰国训练了很多大陆的这个学员传道会的同工们，有40多位在我们那个班上，我讲的是旧约释经学。在前面的5天我们就会讲旧约的约，然后每一个不同的文体怎么解释，然后我改他们作业的时候我就注意看他们怎么应用，因为我还没有教他们。很多的人都出一个问题，他们怎么样看到摩西的时候呢，就说哎呀摩西真伟大，被他们带到我们应该学摩西。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真有信心，我们应该学亚伯拉罕的信心。看大卫的时候，是一个诗篇的作者赞美者，所以我们一同来赞美神，学大卫。就看尼西米的时候，从国外回去就说哎呀，像我们这些国外回去的人放弃优厚的待遇，我们来学尼西米的榜样。然后我就想到是很有意思，他们为什么都越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都是学榜样。没错，中国人都相信列宁说的一段话，中国人在儒家的思想里都说榜样是无穷的力量，对不对？先要什么治天下之前要干什么，先修身养心，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都知道华人的文化里头是千万个古代的先贤，近代我们有很多的雷锋叔叔被塑造起来了哈。那个香港弟兄姐妹，你们不太了解什么叫雷锋叔叔，就是说榜样哈，榜样的力量让每一个人来跟随。但是无数的榜样在历史上出现，有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心态？没有。所以我给我们的同学打分的时候呢，他们应用里头只有1分，5分的那个作业里头，但是那1分如果没有讲到耶稣如何实现旧约的呢，我就减1分。他每个人都很烦恼，原因在哪？福音之所以是福音，就在于基督。如果我们读遍了整篇的旧约，没有发现耶稣，没有透过耶稣的调整，他们我们那些同学都做什么？要么是绕过去，要么是越过去，就是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穿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来领导他们。所以我们仅仅是做榜样，榜样是很重要的。圣经中我们用榜样来激励人是一个合理的，但是如果仅仅是榜样，就不是完备的福音。你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了吗？是耶稣基督亲自，当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所做成的东西越过的时候，圣灵是不能够工作的。圣灵是要把我刚刚讲的说的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要应用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身上。如果我们越过了基督，你就是直接来学榜样，你来跟随，跟随的时候呢，就我们经常意识到的时候，我靠我们的肉体要赢得上帝的奖赏，你会在基督徒生活里非常累，会非常累。所以这是我给弟兄姐妹的一个警告。所以回到我们个人奋斗的老路上来信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出现在教会生活，在弟兄姐妹生活中，要么是假，要么是大，要么是空。因为你撑不住，对不对？你撑不住，你不可能像摩西一样，摩西失败了，如果你来跟随摩西也是一样的。只有一个人是成功的人，你必须依靠他的恩典。在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最后我就在花了一天的时间，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来说每一个约怎么样调整，经过耶稣基督。他们说哈，难怪施布真讲到108000里要连到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们都是全职的同工，他们都悔改。他们说的确，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要么就不看，一看以后就108000里，跟耶稣一点关系没有。如果在这方面还有疑问呢，你就早晨早点来，9点半的时候上这个林国基的这个主日学，他是讲弥赛亚的诗篇，在那里头你不会看不到耶稣基督的。第二个方面，圣经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他不光讲耶稣基督过去的工作，他还讲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事情怎么应用在人个人具体的层面里面。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就有这个特征。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跟加拉太不一样，帖撒罗尼迦的不一样，甚至写给罗马人也不一样，都是根据他们当时的问题。对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结党，对不对？如果你看这些问题的时候，觉得这个书信很发散的。你看这个加拉太书的问题是割礼的问题，圣灵的问题，重生的问题，律法和恩典的问题。然后你再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很多末世的事情保罗给他们讲， 到底这里中心的主题在哪里？除非你从神的国度末世的角度来看，你抓不到一个中心点。换句话说，保罗是用他最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引进了这个将来的世代来对这些人来宣讲的。保罗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真理，他领受了在三重天上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呢他没有写系统神学，他就是写一本不同的书信。所以他先告诉加拉太的人说，你们这些人还要受割礼，就是抛弃了福音。为什么呢？他们还活在旧约的时代，以为还要靠割礼进入上帝的国，他们低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不需要受割礼，他们可以跟犹太人都一样成为一等的公民，无论是希利利人还是什么犹太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关键的是讲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什么呢？一定是借着圣灵在末后的时代成为新的创造的一部分。这个老旧的世界要过去，新的世界要开始，除非你在基督里。所以告诉加拉太人，你们在基督里。同样的，他对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来说，他们有非常多的圣灵的恩赐，他们每个人的教导都充满了这个说方言，但是就没有爱心。所以保罗就说，他们，你们都做王了吗？你们现在好像在天上做王。他们那个教会非常有恩赐，也有很多有钱的人，但是他们就不能够向其他教会来奉献。保罗问他们要钱的时候，保罗是花了很多时间建立这个哥林多教会的，结果呢他们呢是最不愿意把钱捐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是当时是受灾了，结果保罗就说，你们跟好像已经做王了，我还在受苦。所以就讽刺他们的状态，甚至保罗说他们可能都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他以为末后的时代就像他们这样属肉体的在这个世界上来治理教会，靠他们属肉体的恩赐，以为就是圣灵的恩赐。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将来不复活，你们信的耶稣基督都是枉然的。所以从末世论的角度来说，保罗说他们好像是一群不需要复活的人，以为将来的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已经以为耶稣基督已经第二次再来了，所以你们太过分的，一个是低估了，加拉太是低估了耶稣基督来做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他们是高估了，以为他们就在天上了，完全在将来的世界里没有罪的影响，所以他们性生活是泛滥的，离婚是经常的，在那样的状态，他以为将来的生活就是这样，跟现今世界没有区别。第三类人，加拉太教会，不是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你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是盼着耶稣基督两个星期以后就来的人，所以他们很多人不干活了。所以保罗说，如果他不去工作，他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保罗在那里说这个话？你要知道，如果耶稣基督过一个月来，你今天干什么？坐家里等着就行了，对不对？那个一年你可能还得去打工，但是你不需要再去学什么 Java， 也不需要学什么 Science， 也不需要学新的特别的技术，也不需要学新的烹饪让你们家里吃得更好，你只要等着就行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很快就来了。所以在那个状态里头，耶稣要讲说将来耶稣来是怎么样的状态，说要吹的号角让别人都可以看见。所以他们那个是过分的等待耶稣基督来的，2000年了。所以彼得后来解释为什么基督还没有来，他要等待所有要拣选的人，神所要拯救的人都满足了以后再来。如果耶稣基督那时候来了，就没你和我在国度里了。真的，我们一方面很希望神马上来结束这个悖逆的时代，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说，主啊，你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传福音，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同胞，更多的人领受这个末后时代的祝福。所以这三个方，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耶稣基督旧约所做的一切成就在他身上，还一个是具体的应用在不同的生活里头。这个是使徒的教训。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头，有没有查经中注意神的话语，这是你们要来检测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彼此的团契。当这里来说团契的时候，英文的翻译就是 fellowship， 或者说 communion community， 或者说共产主义。好，你注意这个经文，你看没看到他们物质上先分享，后来还讲一些属灵的事情。在44节说，信的人都住在一处，都在一处，然后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我不知道马克思，他是牧师的后代哈，他爸爸是一个 Lutheran 的 pastor， 不是一个信靠上帝的 pastor， 所以呢他没有信耶稣，那他信他发明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从这段话以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们家肯定有圣经的。The communist 就是一些人住在一起，按需分配嘛。那么教会是不是要这样的方式来生活？显然，在教会里头，我们的物质的分享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不然你说我们怎么爱？上帝造人有灵魂有身体，所以我们会分享。但是你如果看整个的新约来说，包括旧约，没有叫大家都把田产都卖，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有可能是耶路撒冷遭了饥荒，或者大批的人的悔改，然后有很多的寡妇，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很多有钱的人或者中产阶级把他们多余的东西都卖了，包括巴拿巴，我们非常熟悉的人，他把他卖了田产。所以这个时候大批的人卖了以后，你包括你看那个第五章的那个亚拿尼亚欺哄神的时候，彼得也说，你如果卖了属你的，你不卖也归你，然后你卖了以后呢，你部分的给神的教会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说这是全部，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是神的管家。你包括看后来保罗的书信里头，他讲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在他们的社会身份上并没有改变，对不对？希腊人还是希腊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他说到有一件最重要的，他说如果你是 master 你还是 master， 无论是为主的和为奴的。所以他还讲你们这些人还做奴隶啊，做保姆的还做保姆，做 engineer 还是做 engineer， 不是说你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社会结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相信神不是要所有的人是我们一个状态，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金钱都来自上帝的，但是我们这样说完以后，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物质的分享不需要，物质分享很需要，这个享受是表示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你是兄弟姐妹，家里出事的时候你都会给他救济，对不对？我们身边也有过，我记得我们教会去年庆祝一些各种各样事件的时候，无论是感恩节还是这个我们教会的献堂典礼，我们的吃的点心非常的好，对不对？你觉得这些人不是愿意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分享吗？这不是物质的分享吗？你就看我们建堂的时候有多少，有20%的钱是从外面来的，当然有我们很多的 alumni 跟我们原来有关系，在这里受洗信主的学生，他们到了其他地方来奉献，但有一部分人跟我们教会从一个角度上是没有太多关联的，可能都不认识我们，寄钱给我们，为什么？这个神的家远远超过我们这里的教会的墙壁。 Master Seed，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 foundation， 他有一本书在台湾已经出版了，叫如何管理神的家，如何管理他的企业。那这个人呢，开始这个企业以后呢，神很祝福他，他是做 utility 的，现在所有的紧俏，他说他从亚伯拉罕那里发现说，所有的变动东西哈都不重要，但是电水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所以他就搞这个，结果神就很祝福他。那么这个人呢，他开始这个公积金以后呢，已经有20年的经历，我前年认识他们，然后呢今年我们就写了这个申请，结果他给我们3年的经费，就是说有45000，在我们3年的时间可以让我们的教会在工人的生活上可以有提高，就是说也许 Craig 可以增加成20个小时，也许我可以增加30个小时，因为我们到现在教会还没有一个全时间的工人，就是说我是20个小时， Craig 是10个小时，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其他的工人出来，也许李红军也可以出来辞掉一半的工作，也许吴英强可以出来，也许其他的人可以出来，神预备这样的工作让我们来，这是神的家，神的恩典。好了，现在有一个问题，中国有雪灾了，我们星期五看到了，然后北美也有灾情，那个54个人死掉，比中国雪灾可能人差不少，我们 Hurricane 那时候整个才多少个人，袭击佛罗里达的时候加在一起不到16个人，那个 Tornado 在田纳西整个的中西部加在一起有54个人，这些需要要不要满足？尤其这些教会，如果你感兴趣，你结束的时候可以去看那个正主发出的呼吁。我们教会有5%的基金是给教会内部弟兄姐妹，还有这个世界，无论在北美还是在中国还是在非洲， 有这样的奉献，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神恩典的管道。当你看到初代教会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东西拿出来供用的时候，不是他们要相信马上叫共产主义临到了，他们相信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物质的交流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属灵的交流。如果在所有的团体里中，在中国有灾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 OCPC 什么也可以捐钱的，对不对？我们跟他捐钱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跟神、跟圣灵、跟基督有交流。你如果看这个团契的时候，有几节经文我念给大家，约翰一书一章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通常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后书结束的时候，牧师经常会用这个来做祝祷的，对不对？你都非常熟悉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中文翻译是感动，新的译本翻成气通，就是说团契和交流。原来的感动呢翻得不是很准，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就是 fellowship， 是在圣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在上帝里面来交流。一个教会、一个团契里头，如果没有在这个属灵的层面上来交流，我们就跟其他的组织是没有差别的。这里讲到垂直的交流，可能是我们主日这样的敬拜神，但是更多的时候他这里讲的是信徒之间的水平交流。一个信徒要深入教会的生活，最主要是表现在他的小组，一个小的群体，无论是主日学还是我们的小组。为什么小组非常重要？亲爱弟兄姐妹，回答我，为什么你们喜欢小组？交流，小组超过12个人以上呢，交流就不容易深入了。 Northline 有10000个人，如果他没有小组，我敢保定他们一个月就垮了。10000个人来说10000个 hi 都不可能的。为什么要小组？小组就是这个交流要深入的交流。当一个小组超过12个人，耶稣基督带门徒没有超过12个人是做他内核的。所以我们的有的小组很大，有的小组很小。慕道有很多的小组往往是比较大的，因为慕道友可以藏在里面，对不对？不是被单独出来，他们比较有安全感。但是弟兄姐妹的小组的时候，你就发现如果这个组很大，你拉不到说一句话，就像那个话特多的，比如说陈彪这样的人就说光了。所以说的多的人就要勉励那个没有说的人。小组是很多的，小组是很重要的。我们活在一个极其变化的一个岁月里，面对面的交流是将最珍贵的，电话、留言、email 都不会有这个珍贵。我就2个星期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我星期五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手不知道往哪里插，就是不知道好像跟着教会有陌生感。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我经常我有这个感觉，因为有一段时间2个周末不在这儿。然后呢，梁月就救了我，给我一大团蒜哈，让我在那剥，然后挤那个蒜。我总有点就是有点事儿，手可以往哪里放了哈。你发现，当这个人不再经常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陌生感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你就发现好像是有一点点怪怪的，是不是啊？不像家的感受。所以那个小组就给你的是这样一个感受，说这是一个家，这是你的 home， 你可以在这里躺着卧着都是很自然的。这是因为这些人彼此了解。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说将来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面对面，任何的交流都不可能超过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我们跟主是这样团契的。我们现在经常巴不得神将来要再来，那个将来的世界完全临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隔着这个。你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觉得跟空气在说话？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觉得难？很多的原因就是没有面对面。你如果跟一个人说话，你真是想象上帝在我们中间，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什么样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好，我们看过了彼此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里头这个团契，物质的层面和属灵的层面。我们来看分享耶稣基督的恩惠。这里提到擘饼，他们天天同心合一在神的殿里来擘饼，存欢喜快乐的心，诚实的心用饭。注意到哈，这2节经文讲到擘饼跟什么吃饭在一起了。华人教会是非常自然的 保持了这个优良的初代教会的传统，是不是？我们甚至每个星期都吃艾宴，但是呢，一个月才领受一次圣餐。我们爱吃饭超过一个地步，所以我们是非常物质的哈。中国人很物质的，如果不吃饭就没有团契，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泰国还是在北美，无论是广东人中间还是台湾人中间还是大陆人中间，吃饭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里初代教会，我为什么说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形态？他强调他们是在家中的，经常有锅饼的。我在中国有一次去，几年以前去中国传道，然后发现有一次的锅饼的聚会，也是一个月一次，人特多。我就问那个牧师，我说为什么？他说这家庭教会啊，因为没有牧师，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按理拨这个饼，所以呢，他们每个月一次呢，都会到这个大的教会，就是三字教会，国家政府所管的这个教会，然后那一天人就特多，他们非常重视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是不是意识到这个拨饼的聚会是非常重要，这是神恩典的管道。在教会的历史中，在神学上或者在圣经里头，有三个很重要的蒙恩的管道。我们今天讲的这四个里头，三个都提到了。第一个蒙恩的管道就是神的话，第二个就是圣礼，圣礼里头我们今天讲到了拨饼，在前面读经也讲到了什么洗礼。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基督为他的教会设立的圣礼，也是我们立约跟他立约的记号。今天我们预备听这段的时候呢，我要告诉你我这段事情的挣扎。我包括在飞机上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过一件事情。我们教会在实行圣餐的时候呢，我觉得需要有改进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在关于圣餐资格怎么领受的问题。首先，一定是基督徒可以领受圣餐，这点我们是遵守的。第二点呢，是如果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如果他不悔改，教会可以停他圣餐，这叫纪律。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圣餐？就是说已经是基督徒了，也没有现在有明显的犯罪，那我们教会是允许所有觉知的人都来领受圣餐，对不对？因为恩典我们是希望他越快越早越好，因为这个消息是很重要的，这是恩典的管道。我们相信圣餐是一个记号，圣餐本身不救你，是耶稣基督救你，可是这是一个管道，神透过这个方式来喂养我们。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呢？我们的很多的孩子五六岁七八岁他们觉知了，那他们按照我们的方法他们就可以领受圣餐了。可是我们教会也有婴儿受洗，他们小小的还不明白的时候按照约的记号加给他们了，他们大了以后悔改信靠以后，要透过跟牧师长老的这个面谈，之后还要在共众面前做见证，之后他们才能领圣餐。你注意到这里有差别了，因为一个觉知以后，我们如果不注意，我就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个孩子觉知了，那我一般就会给他一个小孩的药理问答。可是我们会漏掉很多的人，爸爸妈妈可能知道，爸妈可能也不知道当他领圣餐的意思。尤其我是注意到哥林多前书讲到的时候说，我们要按理来吃喝主的饼和杯，尤其讲到说人要自省，人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说我们的孩子有多少分辨能力，我们大人有时候都不分辨，不要说孩子了。所以我就要自省我们，我不再说弟兄姐妹，说作为牧师的，作为执事的，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有些成人已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快快领受这个恩典，就是领受圣餐。但这里有一个前设，是希望他们在一次的洗礼有预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来领受，对不对？我们不想阻碍神的恩典，但是有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没有接受水礼，那这里就产生这两个记号的差别了。如果你看这两个记号非常清楚的，受洗是什么？是外在的，表明我们内在发生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对不对？表明着我们的重生，从罗马书第六章来说，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换句话说，受洗标志着我们的属灵的新生，是一个开始。 那每个月或者每一个星期开始，或者你在家中擘饼，像初代教会一样，这个表示什么？表示继续的跟随耶稣基督，不断的在这条属灵道路上走天路，对不对？好了，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继续。那你对一个人来说，当我们教会不是说每天都有受洗的，所以我们一年可能现在是预备有四次，以致给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好了，但是当你这一次觉知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你可以到那个受洗的时候呢，你应该自己明白你要开始了，你不能没有生就开始吃吧，对不对？我们的孩子要生出来然后再开始吃。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就希望我们将来在我们跟透过执事会我们几位做教导的同工一起分享以后呢，我们希望更好的按神的心意来管理，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我的话了没有，我是希望这个把这个东西不要搞得很紧，要不要搞得太松。按我们教会很多的规矩需要改变，我们都是要根据什么改变呢？根据圣经。这段经文讲到了这些人受洗以后开始参加擘饼，那初代的教会或教会的历史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但是很多的也有一些教会就是允许他们早早领圣餐的，但是都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早早领圣餐是不想阻碍神的恩典，但是有一个假设，当施洗这样的课程和受洗的仪式提供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来思想，不然的话他们可能要停止一下，来反思我是不是有信心，有没有真的信心来领受这个外在的记号，表明我跟他有约。我们教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浸信会比较容易，他们一定是受洗之后才来领受圣餐的，我们这长老会就比较困难，因为我们有婴儿洗。最后一点，我们不仅看到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组成在一起的生活有前面三个特征，哪三个特征？使徒的教训，神的话，第二个什么？彼此的团契，在恩典中团契，分享我们所有的，分享我们的属灵的经历。第三个方面，圣礼，这是教会蒙恩的很重要的两个方式。最后是祷告赞美神，这里讲他们同心合一的在圣殿里祷告。第四十六节四十七节他们说赞美神，得到民众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为什么祷告会影响别人成为基督徒？我举一个事实哈，他们到圣殿，那时候圣殿还没有毁，对不对？希律王的圣殿是到了主后七十年，路加福音我假设是在那之前写成的，至少这个我们第二章的事实是发生在那之前的，所以他们其他的时间都到圣殿或者到外墙去祷告的。显然他们祷告是充满了圣灵的大能，超过法利赛人的意，所以以至于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说很多的人都信从了这道，耶路撒冷的门徒增加，其中说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第六章的第七节说祭司在圣殿里服侍的。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开始影响他们的周遭的环境了，借着他们被圣灵所充满的祷告来影响别人。祷告真是很有力量。我在这次那边讲课的时候，当知道中国有雪灾的时候，我们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全班就停下来祷告，那些弟兄姐妹的祷告真是很迫切，当然他们要回国，有的人要经过广州，所以他们也不希望那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把那个网络上的download下来，看到全满的这个成千上万的人在广州火车站。然后但是很多人都小到为中国的教会祷告，说教会的时候能不能做什么，为政府祷告，政府能不能有智慧。我就想到我的做气象的那些同学，哎呀，我说你们做准一点，我更祷告说上帝啊，你来掌管着这个雪哈，停掉，不要再下二十天。那些铁路中断的人，这是对很多的民工是一年只有一次回家的机会，他们攒了很多的钱，可是他们平常住得很简陋的，他们不可能去住当时在广州的那个 hotel， 都很贵的，那时候饭食都涨了三倍四倍。所以教会那时候该做什么？如果你能够打开你的家门让这些人进来，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些同学就为教会祷告，为他们的教会，说教会能够在这里头做光做盐，来帮助这些流离失所的人。 怎么赢得人？除非我们的祷告是为万民祷告。耶稣基督说，当法利赛人在那个店里买卖东西的时候，耶稣说这是神的殿，是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的教会，我非常感谢那个小东在上这个星期五号为把中国的事情、把美国的事情、把我们教会的事情放在里头，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祷告不光是为我们的教会，要为在上掌权的，要为万民来祷告，除了中国人还有其他的万族。一个教会如果不为这些事情祷告，这个教会永远不能够摸着上帝的心意。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有进步很多，我们需要继续成长，我们小组里头需要好好的祷告，为我们来到我们中间人祷告，除了我们的个人祷告之外，真是利用这个权柄做万民的祭司。我们之所以被分在不同的人中间，因为我们像旧约中的那些祭司一样，是分散在各个城里头做万民的祭司，来有这样祷告的权柄。敬拜也是同样的，在哥林多这样混乱的教会里头，保罗提醒他们说，你们祷告、你们的敬拜要有次序。他说，不信的人如果进来，他能够听得懂你们在说什么，而且到一种地步被众人的敬虔劝醒，被众人审明，被他们的敬虔所审明，他们的心里的隐情就显示出来，就必将脸伏在地上敬拜神，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我们的敬拜是不是这样？是敬畏大而可畏的神，充满感恩的，充满喜乐的来到神的面前，说这位大而可畏的神竟然住在我们心里，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敬拜上帝，那些来到我们中间的人，他们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记得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 Downing， 然后我们的敬拜当然是翘脚，我认为翘脚没有问题，但是我一到中国家庭教会，他们就说这个不恭敬，所以我都非常的认真。那当时这个弟兄他是一个佛教徒，他有外在的东西来审查，所以他说，我去孔庙的时候都比你们这个敬拜的时候对上帝敬畏，他也不认识上帝，那对我有很大很大的触动。我们怎么样来敬拜上帝？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神的殿中来赞美他。所以在使徒行传说到说，万人都敬畏这位耶和华，因透过他们看不见的神，透过这些看已经透过心灵诚实敬拜上帝的人，他们的举止行为内在的反映到外在的情况，他们来敬拜我们的主。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借着这四个方面，上帝要归正他自己的教会，然后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神的话语，我们彼此之间在主里的团契，我们每一个人按理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圣餐和圣礼、洗礼，包括洗礼，最后我们的祷告敬拜能够达到至圣的座前，能够透过基督达到他的座前。这是初代教会的特征，与其说这是他们的特征，还不如说他们聚集在一起反映出这些不同的层面，是一件事，不过不同的层面。我看过一个故事，表明一个模仿的人会在很多地方失败。这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人，他呢进了这公司以后呢，看到公司的人呢每个人干得又快又好，他就很羡慕，但是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步调一致的、很快乐的把这个办公室在晚上就打扫完了。一般所有军人都是晚上去打工的。有一天，他终于发现了每个人身上带一个大的耳机，所以他就找到一个人说：“哎，你能不能把你的耳机借给我？”然后那个人说：“没问题啊，借给你。”就给他了。然后戴上了以后呢，哎，他就发现好像不一样，但是又一样，为什么呢？他也听不见什么。之后呢就开始看别人的那个节奏，因为他跟别人的线都一样了嘛，所有的不一样都已经去掉了，所以别人呢动作快他也动作快，别人动作慢也动作快，但是他每次都 out of tune， 都这个 out of steps， 非常的 clumsy， 非常的不容易。最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东西没用，他就把耳机还给那个朋友，说这个没用。所以那朋友跟他说，你怎么没用呢？最后呢这个朋友跟他在聊，发现呢他是一个严重耳聋的人，他基本听不见，所以把他开了最大的声音也听不见。所以一个外在的这些东西，团契、祷告、参与教会，跟内在的要和谐。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重生，我们仍然是眼瞎的， 耳聋的，听不见上帝的话，不知道如何向上帝祷告，不知道跟弟兄姐妹团契的时候那里的真善美。就跟那个 Janet 一样，他在那里模仿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做的事情，但是 all is motions， 他不能够跟圣灵同行，与基督同行。基督是真理，所以我们每个人因为爱他来遵行他的道。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爱的家中，所以每个人学会共享，学会爱，与他的家人来分享这个爱。我们跟他一同走过这个人生的旅途，以至于我们在祷告中，在赞美中，能够把我们心中所愿的表达出来，诚心所愿的用心灵和诚实赞美他。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会塑造我们，以至于我刚刚提到，如果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个戴耳机听不到的人，这些外在不断的会要求你，你要来悔改接受他，以至于你听见，你能够 tuning to the right channel， 能够对准那个正确的频道，听见上帝怜悯的慈声，听见他美妙的福音。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进了一家人呢，就是这家的人。无论你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我都希望在你人生的旅程中，你可以经历到一个老的宣教士他说过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他这样说，他说赞美主，他跟他一大群的这个同，就是说团契过多年的人，他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像了，彼此越来越像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读一样的圣经，我们向一样的上帝祷告，我们彼此的模仿，彼此的学习，最后我们彼此的带导，共同的敬拜同样一位神。这样长治下去以后呢，上帝就用这个恩典的管道开始塑造这些人，以至于他在老年的时候，他说我们越来越像。因为有一点，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说，我们最后要磨成一个形象，上帝用这些外在的管道，恩典的管道，无论是他的话，无论是他给我们的团契，无论是给我们的圣礼，还是让我们透过祷告敬拜，都是要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成他儿子的模样。就像这个老宣教士，我们越来越像，我们越来越像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家中渐渐长大成人，也就因着你这诸般的恩典，长满了基督长成的身量。有一天我们会惊讶地说，不光是夫妻越来越像，家人越来越像，神的家的很多人都更加的相像，因为他们都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靠拢，以至于我们有他的心思意念。这样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门。